平安，
今天早上葡萄园诗班在献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是五内翻涌是很有感触原因就是在大陆有机会过去这个大概11年有机会去看那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一次前不久我也去过了。那么听到里头的弟兄姐妹在唱这首诗歌，好像那个情景就重新再出现一样。那特别有一位牧师叫做赵天恩牧师，他是中国福音会的负责人。那么去年8月发现他差不过64岁过世的时候，今年1月才也不过是65岁得了 cancer， 就几个月就过世了。那么台北他们的纪念最是记的聚会的时候，有出了一本他们的那个纪念集，后来他们有人送过来给我，我翻里头就唱着第二首诗歌《没有栅栏的天空》，就想到神的仆人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宣教上面尽心竭力为的是求神打开中国大陆的门让这个栅栏好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求主你的灵感动我们，主啊，感动写诗的人，也感动我们，感动在前面的前辈为主来奔波劳碌，有的已经安息了，但是我们愿意应呼应主的呼召来继续做主的工作，在人当中求主兴起人来，在主的工厂上面在奔跑。我们感谢主早上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求主你使用你的仆人，洁净他的心跟口，主让他所讲的能够讨主的喜悦，也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4章1节到6节，那么事实上如果要读这一节这段经文的话，我们还要往前面一下，请各位打开圣经刚刚的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到6节，是我们刚刚领诗的众义弟兄带我们读的，但是我们要回过来先看3章的后面2节，原因就是这两节跟我们今天的部分有密切的相关。约翰一书，我们先一起来读3章23节，先读这一节好不好？3章23节，约翰一书3章23节，请各位来读，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再读24节，请。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主人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3章23节用2句话概括了神的命令，请问是哪2句话？第一，请一起来，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好，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4章1到6节这里就进一步来说明了这句话。那么下半段的彼此相爱是在哪里呢？第7节，4章7节到后面就讲到我们应当怎样来彼此相爱。所以3章23节呢，2句话的解释呢，是在第4章的上半部跟下半部的。那么你会奇怪，那么为什么又把第3章的这个24节再放进去呢？3章24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我可以这样说，这一节是这个使徒约翰不晓得从来，当然是从神来的灵感他写的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好像三章二十三他写完以后意犹未尽，然后再把第二十四节里头再进一步再说明了，啊，也是两句话，二十四节也是两句话，上半说什么呢？他用描述的手法宣告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若是遵守神的命令的话，就神的命令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以及彼此相爱，如果他遵守的话，请问他怎么说？他就住在哪里？神里面，神呢也住在他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一句话。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非常也是我们受过传统的特别是台湾来的，我们大陆来的也是一样，也是受也多少都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最向往的是什么？天人能够合一的这个境界，对中国人来说呢是梦寐以求的追求的境界。可是就在这一节里头就这样说，你如果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请问这不是天人合一是什么？神人能够合一。所以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好了，把中国追求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这样的想法一下子终结掉了。来这边，这个才是正路。好，那么二十四节的下半就在说明了，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他什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句话在四章的下半节，在下半段，也就十三节里面呢，又在说了。可能我们不能讲太多哈，不过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四章的十三节怎么说呢？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四章十三节再说明了一次，而且再把三章二十四节里头没有说的一半，再把它补足了。所以对于神是否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是否住在神里面呢，三章二十四节说到，这是可以经验的，这也是可以知道的。凭什么？关键就在哪里呢？关键就在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讲到在遵守主的命令这里头呢，又有提到说要在圣灵里头，是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因为约翰写书的时候，他是个螺旋形的一个思考方向，所以里头呢，在我们很难分类哈，可能分逻辑的这样分段，但是你可以在前后的经文里头呢，可以稍微找得到他讲的意思。请看二章，二章二十节，然后呢，二十七节，这里头呢有五次提到圣灵的什么恩膏哈。这恩膏，我们来读二十节，请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是神的圣灵在里头动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二十七节，你们从主受了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然后底下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底下这句话才妙了，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一方面说恩膏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又在说我们要再按照恩膏的教训，其实也就是神的话语。那么借着这样，我们可以住在遵行主的话，住在他里面。圣灵论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联合主日学里头呢，我们可以有系统的可以教导。那么在我们团契跟小组的聚会的场合里头呢，我们也盼望同工也都方面可以留意一下能够把关守住真理的大门。那么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论点看法的时候我们要把关，我们要守住真理的大门，不让弟兄姐妹受到一些的打搅。那么好，感谢主。 约翰收完了三章二十节，就引入了我们今天的部分，就四章一到六节。我们注意一下中文圣经的三章二十节有没有圣灵的圣这个字呢？没有哈，就是因为他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灵哈。那虽然原文里头没有圣灵，是一个灵这个字，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中文圣经是没有错了啊，加一个圣是没有错，指的是圣灵而言。但是呢，因为这个没有这个灵，没有圣这个圣呢，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可以知道它的连贯性哈。原理就是原来的圣经是没有所谓分段分节的，这连在一起的哈。所以当约翰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的时候，接下来他就有一个提醒，他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么这样的话，前面提到那个灵就是圣灵，后面提到说一切的灵不要全盘接受。所以这里头经文的对比性就出来了。我给各位的这个讲义就是大纲里头稍微这样分四段，我想可能实际上我不这样分哈，那么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哈。首先提到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这个为什么呢？人容易落入两种极端，不是什么都信，这是所谓比较是 superstition 哈啊 ，which believe everything， 什么都信啊，有点类似像迷信这样。第二种就是什么都不信，这是怀疑论的啊 ，the suspicion which believes nothing， 不是什么都信。就是什么都不信。但是圣经的作者使徒约翰要我们来学习分辨，什么是出于三章二十节那个圣灵，什么是出于后面的一连串写出来讲出来的敌基督者的灵。从四章一到六节里头可以分三个层次讲到敌基督，一个是什么，是这些假先知。第二，这个假先知背后的那个灵，也就是撒旦，就敌基督者灵，这个是单数的哈。那么当然，每一位所有的假先知都每一个假先知后面都有一个灵，那么这个灵是之后就是所谓的所谓的撒旦那个敌基督单数哈。所以如果算多数的话，就是敌基督者。这是很多了，在约翰福音二章那个地方有出现，约翰一书二章来出现，那么后面就这么单独就那么一个，就是敌基督，也就是撒旦。第三个层次就是受这些假先知或者是多数的敌基督者所影响下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三个部分。我刚说人容易受容易有两种，落入两种极端，一个什么都不信，一个什么都信。那么所以约翰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留意约翰所会这样提醒留意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环境在初代教会里头呢，相对来说他们比较是在帝国里头呢是比较孤立的比较散在各地这样的孤立的。那么很多的这个一些的所谓的游行传道者呢，就到各地去来传讲可是当时呢，在初代教会里头又没有所谓的新约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圣经的正典都还没有出来。那么 能够有拥有的，就是有一些教会，也许就是有使徒的一些书信，那么也不一定完全。所以传讲的人就非常重要，是哪一个人来传讲呢？如果他传讲错了，就非常的危险，很危险。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说要留意哈，在约翰三书里头、犹大书里头都出现类似这样的警告。那么保罗也是，老实说也有这样的警告哈。所以对于保罗来说呢，他写信给教会里头会特别提到，请看我，这是我亲手写的字，不要看错了，这是我签名的，也许他盖上手印。啊，他差提摩太，他差这个希拉出去的时候，他常常这样会这样提醒的。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几个书信里头都出现，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哥罗西书加拉太书都出现过这些问题哈。那么为了要避免有人，特别是冒用保罗名字，那就非常的麻烦啊。保罗说：“你要看我，这我亲手写的。”那么约翰也是一样，约翰三书第五节里头也是这样的看，也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们，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做客旅之弟兄显然是有一些的游行的传道者在那里有经过的存在，就是如果当中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要有所分辨。所以约翰警告说，世界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现了，这四章一节。为什么要分辨要试验？原因就是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现了，这是四章一节。三节又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这个他是单数，指的是敌基督者要来，我告诉你们，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我们底下就提到怎样来试验是假先知是敌基督，有两个方法来试验。一个就看他们怎么来看待耶稣的，这是二节跟三节。第二，我们看这世上的人或者这世界怎样来看待他们的，我们就可以对照起来，就可以很清楚了。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里头所说的。我们先看试验的方法，第一就是来看他们，这些假先知为什么称他为假先知呢？是看这些人怎样来看待耶稣，论到耶稣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么所谓出于神的意思，就是那个出于神的灵，意思就是他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肉身，成了肉身的基督。认耶稣基督，其实意思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基督是成了肉身的耶稣是成了肉身的基督，那就可以更清楚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灵的话，他不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基督的。那么这里提到二三节提到认或者不认，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不单是思想上认知的范围，或者说了解，或者知道，或者晓得，那么有这么一回事，这是不够的。所谓认的意思就是什么？在情感上，加上情感上，也加上意志上，公开的承认，公开的宣告，公开的接受。如果有这样的灵，或者这个所代表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假先知他这样接受的话，他就不是假先知了约翰的意思是这样。那么因为只是认出来或晓得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其实连鬼魔都信了。在福音书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加百农这会堂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了， 这个乌鬼大声地喊说，哎呀，拿撒勒的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乌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但是乌鬼不接受耶稣基督，也不拜他，也不承认需要主。所以所谓的知道，这个只是理性上的一个了解，是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经文里头也提到，乌鬼何时看到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喊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不奇怪了。连 moment 也承认耶稣基督也是承认的，可是对于所谓三位一体，他就这里头就差了，所以就会有问题。在此我们稍微有点对照啊，我们一起对照一下四章二到三节这一段话，跟二章二十三节里头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照，有看到不同的强调。你看二章二十三节里头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认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重心啊，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么四章二到三节强调承认耶稣，就表明是出于神的灵，是出于圣灵的。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就不是出于圣灵。那么就把我们这样又把我们再拉回到三章二十三节了，二十四节去了。好，我们回过来再看，约翰的兴趣在哪里？约翰的兴趣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四章二到三节加强说明的二章的，我刚刚提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哈。那么我们如果再把一章的一到四节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原因就提到这一段经文，然后再放大范围，再把约翰福音再放进去读的话，就可以知道约翰在这里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哦，第一，耶稣，纳撒勒耶稣，真真实实是天上神的道，是神道，是神。第二，那么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了来的，他是完全的人。前面说是完全的神，这里是完全的人，不能打任何折扣的。第三，那么耶稣是那位永生的唯一的来源。那么借着他，我把父神就彰显了，就把父神彰显了。借着他，我们可以得救了。那么这也是这个第二章前半里头也是有提到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底在世上有哪些的号称是基督徒的，那么事实上在认识耶稣基督事情上面呢，并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首先看啊，我就很快的来列举一下哈。那么基督教科学人这个派别呢，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他曾经有过基督的圣的灵，那么他是完美的一个真理，就这样，这是很不够的。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说耶稣是被造的，那么排列在宇宙中他是第二位，神是第一，他是第二。他们认为耶稣就不过是一个神，不是全能的唯一的全能的神，好吧？那唯一的全能神就是他们所说的耶和华。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头呢，耶稣基督是次等的，是次等的。另外我刚说了 moment 呢，他不过是许多的次等的神，耶稣基督也不过许多的次等神当中一个而已。 那么我们在New England地区有所谓 Unitarians 很多哈，在一些的几乎每一个镇上都有哈。他们说耶稣基督，耶稣不是神，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圣子。那么所谓的现代派就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伦理的教师。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再列下去，认要认出是不是属神的，要认出是不是从神来的，要认出是不是属真理的圣灵。这第六节这里很容易的一件的分别，就是看耶稣基督是不是接受他是道成肉身来的，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如果不这样接受，就不是属神来的。这是试验的方法的第一样，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里头所说的。第二，试验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法去看，就是请看世界这个时代或者这个世界怎么来看这些的意见领袖或者这些的言论，这些人讲话的这些人。那么约翰常常使用世界这个语词哈，在约翰的书信当中至少出现了20几次之多哈。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用世俗潮流或者风尚来做代表，假先知要发现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罩门就是看得出来啊，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这样的话就好像照妖镜一样，一照就试出来了。假先知的第二个罩门在哪里呢？它是代表今世的风俗。所以第五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其中所谓论世界的事，这个论是意思也可以翻成采用世俗的观点 viewpoint， 这是 NIV 的翻译，采用世俗的观点。如果教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走，我们教会就不会是社会的良心了。如果教会不再扮演时代的所谓暮鼓晨钟、中流砥柱，这个教会就与这世上的风俗、世上的潮流妥协了，也是相对化了。所谓真理的灵跟谬妄灵之间的对立就不存在了。但是感谢主，在圣经里头是佛说的非常清楚，因为主耶稣说世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又有祸了。说你好的意思是什么？奉上了世上的潮流你跟着跑的，他们说你对，你这样做太对了，主耶稣说你就有祸了，你要很小心。保罗也是一样，他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福音。他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当时的犹太的社会里头就是传这个一起听就好了。他说我为什么受逼迫呢？我不是传割礼，我如果传割礼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这个随从这个当时的犹太社会的一个观点来奔跑。几年前米苏里地方有一个长老教会啊，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啊，非常有爱心。他们就想到他们这个市镇上有一个这个就是犹太不那个回教的一个团体呢，他们很需要钱啊。这个教会他们就开会就决定说，我们用我们教会的慈惠基金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很穷，他们很需要钱，他是一个回教的一个机构，就决议就拨了41,000块钱，就给用教会的钱来资助那个回教的团体。那么那个教会的牧师还说，我们呢，我们这样做是什么？我们做一个 bridge， 做一个桥梁。那么这个桥梁做什么呢？来认识他们，来了解他们，与他们可以有所合作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做得对吗？这样做应该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固然没有错，如果对照这么多年来，特别在北美，我们看得出来，可能40年来算了哈。如果讲40年前跟现在呢，北美的社会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在多元化里头呢，我们就发现各样的宗教都来了，印度教，还有你如果看有时候你看那个加油站呢，你会有看到锡克教的，是印度人里头的锡克教徒的。那么还有其他的部分都有。那么在加州有希腊式，在这边有很大的一个回教的一个中心，那么其他宗教都有，都是。那么在这当中，这个多元的社会当中，特别宗教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自处？我觉得是尊重、容忍是一回事，但是随着他就是来说，你们做得对，你们做得对，你们所信仰的，这是这千真万确的。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跟着潮流来奔跑了，这个地方就有错了，是没有错。有一位弟兄是在美国的一个就是海军里头的潜水艇啊，那个所谓导弹潜水艇里头工作。他就提到我们这里头大概有几十个人，各种信仰都有，连拜撒旦教的都有。我如果跟他们 fight 的话，我都不要做了，都不要做事了。那么这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是很普遍，各地各样的宗教、各样的信仰都存在。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处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一个建议。一个，我们要奋力的传扬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是不能妥协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信仰的背景的范围的人，我们还是应该尊重，我们是来接纳这样的人，他们所信的不接纳不接受他们的人，我们来接纳。那么这是我认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适应的方法第二种，刚刚提到是世界怎么看这些的假先知，谁怎么看？他们说你做得对，做得好。所以这里第5节说，他们是世人听从他们。所以世上的价值、世上的风俗潮流，如果你们做得对，那么如果是跟着这样跑的话，约翰这样说，这是假先知所做的事。那么关心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会知道大陆三支教会的负责人有位先生丁先生呢，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会跟共产党的所谓的与时俱进的观点跟着改变了。所以教会他的神学呢是跟着这个潮流跑的，而且这个潮流还是当道的，这个政治的当朝就是在位的他们的一些思想来的，就是与时俱进的。那么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的需要是什么，他就强调这个。所以在他的神学当中，不接受所谓末世论，也不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信耶稣必须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悔改信主，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进天国。 只要你有爱心，你就算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思想，在大陆的家庭教会当中，有好些的部分不能够跟三教会来一起来合作，其中有很多因素，这是其中的一个。世界怎么看待他们？就是他们所讲的是迎合世界的需要，那么世界也听从他们，谁听从谁呢？是他们听从世界呢，还世界听从他们？说感谢主。第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而且你们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看样子在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时代。接着下来就很多的逼迫，你跟着时代潮流走你就没有事，但是你不跟着时代潮流走，你就会有出事情。可是他强调你要不要跟谁跟着世界这样的潮流走。所以提到说你们胜了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十二章二十节提到说，十二章二十节我来读哈。启示录第十二章二十节，哦，对不起，十二节，十二是很容易记哈。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很惨烈的属灵的征战，非常惨烈的属灵的征战。看样子当时的使徒们很多都殉道了，可是教会却是留下来了。是谁胜了呢？是神的道不受捆绑，是胜了，感谢主。那么我这次有机会，我在几个礼拜前在北京特地去看一位老牧师哈。这老牧师可能当中你看过这个十架，或者你参加过这个去年年底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大会你听过他的见证我一个弟兄特地带我去看他在北京的时候这位牧师叫做谢摩赞牧师本来是要去看他，联络上去看他就好了，没想到一谈下他说你明天早上再来哈，所以我就第二天我就有机会花了一点时间来采访他我做了一点记录，我很愿意把他的见证，如果有人知道了请再听一遍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来见证。我觉得这看到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这位牧师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当的爱国哈，也是对于当时对共产党呢也看得也是很支持，就因为他们对抗日本嘛，所以对于听他讲对新四军呢也是有点贡献的哈。那么照理说，如果新中国建立起来，他可以飞黄腾达了。他跟吴耀宗他也就认得了，他是扬州人。他跟我说他家的房子比江泽民的还大，我不晓得江泽民房子有多大，我不知道哈。不过他说比他大。不过解放以后就开始抗美援朝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就成立了，就要求他来参加，他拒绝了。他只要答应，他的地位比吴耀宗还大，那金光信算什么？不过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坚持不加入。为了这缘故，他为主坐牢将近24年。等到出来的时候， 回到家，他说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当出来的时候，那个公安当局要他签一个名字，你答应不再控告啊，你答应放弃你家里以前的所有的家产，你答应这个答应那个，他都签了，都签了，所以回到家已经完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我见他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的 bitterness， 他说这个该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24年，其中有22年半是在青海的地方，在那里劳改营里头这样度过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不晓得这个。如果早知道他关那么久的话，他一刻钟他也没有待，没有办法待得下去了。感谢主，他没有向当道来妥协，他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为主坐牢，一直到最后有将近24年之久。那么这位牧师其实是文字工作者，他写了一些书，恐怕我们当中有人都读过，可是不知道原来是他的哈，像福音集锦哈，其实是他的书。啊，活水是他写的书哈。我当初在1954年初的时候都没有附上名字，在台湾、在香港出版。他说那是其实是他写的哈。感谢主，他今年已经85岁了。他最近在把活水再重新编的时候，上面我看一下他写的一些东西，一个前言，我读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怎么说？我是主的拥仆啊，或者。庸仆就是很平庸的仆人啊。那么文字工作是我的负担，但是我希望有中青的一代可以出来继续来做主的工作。他说在主的工厂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庸仆为此祷告久矣。他给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这个短文的时候，他说山东一个年轻的弟兄读到这一段他就哭了。他说主啊，你的老仆人是这样的祷告的。然后他说他愿意来配上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站得住是胜了他们。所以第四节说，小子们啦，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里面的就是圣灵，在世界上的就是邪灵，也就是撒旦魔鬼。在基本上这个战争已经打过了，已经打过了。刚刚这个启示录12章11节12节我们刚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看他的时候，他全身没有火燎的味道，没有怨天尤人。你说哎呀，我这个我真惨灾哈，我为主这么劳苦，我得到什么？感谢主。那么他就是常常为中国教会祷告，希望有更多年轻的一辈可以起来继续做主的工作，无论是传道传讲道理，或者是文字传道，都是一样。弟兄姊妹，老一代的传道人会过去。我刚刚说了，最好这条人刚说了，你赵天老牧师其实不算老哈，比我们当中很多人年轻，才65岁就过去了。谢摩山老牧师为中国教会中青的一代坚持在信仰的立场，他个人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他为这样的祷告，他说久矣，已经许久了。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来那日要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怎样。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可以忠心对着你，在这个多元变化的世代当中，主啊，我们可以为主做中流砥柱， 不向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妥协，但是我们恳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跟智慧，主啊给我们勇气跟意志，好像那位老仆人一样，到年老的时候依然忠心到底。我们恳求主叫我们可以靠主的圣灵在里头动工，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诱惑，一切的打搅。主啊，一切在我们里头所做的，从世界上来的，从敌基督来的，无论我们个人，无论我们教会，我们都可以在主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施恩在我们教会身上，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叫我们可以忠心至死。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